就没有了。但如果你从圣经的眼光来看的话，那么如果这句话是对的话，不只是说这个魂呢、啊、这个血没有了，生命就没有了。那么如果这句话是对的话，特别在人类身上，特别在人，在活的魂身上，在神所创造的人中间，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知道一个人他是个什么样的气质，他魂的形状怎样，你从他的血身上可以看得出来。所以现在很稀奇啊，你知道一直到现在啊，这个研究医学研究科学的人呢、啊、他们都能够同意，当然人有好几种血型啊，但是大体来说是有四种不同的血型，大体来说是四种不同的。一个呢是属于 B 型的，那这个 B 型血型的人呢，多半是比较重情感的，这样的人很容易犯罪，而这样的人呢常常喜欢借钱，而且常常上当的，他这个看见好多东西啊，很容易就决定买了，而且很容易啊，这个推销员一来啊，很耳朵是最软最软的，这是 B 型的人。那不止这样啊，这是 B 型，那是比较重情感的，还有呢重心思的人。那么这个重理智的人呢，这般多半都多半是 A 型的人，你从血型里面验证 A 型的人。所以我相信神的话实在是没有错，就是说人的魂是在他的血里面，所以你验血型的时候啊，你几乎可以看见每一个人魂的形状，好像神在那个血里面盖了个图章一样，哎，就从这里你看这个人大概魂的形状什么样子。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A 型的人，我们对、这个有人、这个许多人做过统计的结果呢，多半是属于比较理智的，非常理智的，很小心，那这样的人很容易得神经衰弱，因为他非常非常仔细。那么不光这样啊，这个 A 型的你看好了，这个科学家里面很多是 A 型的，还有他们说这个宗教有宗教信仰的人大半是 A 型的，那么这个是根据统计的结果。那不止这样，你看见有一种人呢是什么呢，是 O 型的，这个 O 型呢多半是将军，喜欢做头的。所以啊，如果姊妹是 O 型的，进到家庭里，这个家庭就很热闹了，你不要问谁是头。那么这个 O 型呢，就是很喜欢出主张，而且他做一件事情啊，多半是择善固执的，就是错了他也错到底。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 O 型的特点。你如果真的碰到一个人呢，你不必问他什么学历，你看看他，你猜猜他，大概你可以八九不离十，你大概知道他的血型是个怎么样的血型。所以不止这样，还有一种的血型，那这种血型听说只有伟人身上才有的，那就是像那个什么爱因斯坦听说这个血型的，还有人说先总统是这个血型，我不知道，这个不是很敢，有很多的伟人都是这个血型。那这个血型也不是 B 型也不是 A 型，它是 AB 型的。这个 AB 型是取 A 型之长啊、也取 B 型之长，但同时呢也取 A 型之短跟 B 型之短。一面来讲 AB 型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很了不起，但另一面呢 AB 型也很吝啬，也很不肯花钱，多半都是铁公鸡，一毛不拔的，你很不容易从他身上榨出油来。那这个常常是 AB 型， AB 型而且是非常工于心计的。那这个是普通啊研究血型的人大概啊能够把这个血型跟人的气质连得起来。所以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会不会神当初创造我们人的时候，就在我们的人里面呢打上一些印记，这个印记啊在我们这个是这个是就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么这种 O 型的人大概多半属于这种气质， B 型的属于这个气质，然后 A 型的属于这种气质， AB 型的呢属于另外一种气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很稀奇啊，这个就和我们刚才所说的，有的人如果是 B 型的话，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是属于这个以利法型的，如果是 A 型的话就很像我们所说的比勒达型的，如果是 O 型的话呢就很像我们所说的索法型的，如果是 AB 型的话呢那就很像我们所说的约伯型的。所以大体来说呢，我们看见人大体来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多半能够猜，能够这个看得出来，人天然的人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要说一点，今天你们不妨做一个游戏，很奇怪，如果一个人得救日子久了， 然后你观察他，你观察他的生活和行为和动作，然后你再猜猜他的血型。我可以向你们保证，14有9次你常常猜错，不准的。如果天然的人呢，维持他的天然的话，那大部分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概跟什么样血型，你大部分能猜得出来。这个就表示为什么血型你容易猜，就是因为大概那是天然的人，大概是那个样子。但是一个人如果爱主，如果有追求的话，你知道圣灵在他身上要做一个变化的工作，要变化他的气质的。那因着圣灵更多的得着他的情感，得着他的意志，得着他的思想，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等他再发表他自己的时候，你看见那个魂的形状不一样，那个气质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根据那个气质你要猜他是什么形，就一定猜错。我们从前常常猜呀，说这个尼托森弟兄到底什么血型啊，我们从前弟兄姊妹到底他是个什么血型啊，你猜猜看，你一定猜错，你想不到他什么血型。那我们也试过好几个弟兄，那实在是很爱主的，我们说根据我们所知的他应该这个血型，结果一定是不对的。那这个什么原因呢？这就告诉我们说，你只要一得救以后，圣灵就紧紧地把我们握在手里，你越爱主越追求，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经过一段时间的雕刻，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以后，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等到我们再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人在我们身上猜不出来，那个天然的东西就掉了。本来我们的血型应该是我们天然的印记的，但是弟兄姊妹，那个印记在我们身上不能应用。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来，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得救蒙恩以后，你看有一件多重要的事，神在我们身上要做非常非常荣耀的工作。我想啊，在我们结束以前，我很快的稍微呀、稍微说一下这个大概全世界这个血型啊发表的这个分布的情形，就是一个天然人呢、啊，当然整个亚当都是亚当的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在整个天下大概啊，这个人里面的这个血型的情形怎么样，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日本人呢，这个 A 型的最多，大概38%是 A 型的，只有31%是 O 型的。那 B 型呢，跟这个 A 型的很少很少。那么英国跟美国呢，或者欧洲呢， O 型的最多，是45%到50%都是 O 型的。然后有40%是 A 型的，你就知道是 AB 型和 AB 型和 B 型是很少很少，这是美国。那美国呢，黑人呢很奇怪，黑人里面呢 O 型的这个比白人多，是50%到60%。那最奇妙的是什么人呢？就是美国的印第安人，美国人印第安里面呢100个有100个是 O 型的，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那有的人说啊，这个印第安人应该是中国过去的，因为这个印第安人很像中国人呢、啊、这个有的地方很像啊，这个阿拉斯加他们说是就是上海人去的，因为这个阿拉斯加就阿拉斯加，这是上海话了，这个所以大概啊，这个为什么叫阿拉斯加就这个道理。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个印第安人呢、啊、是100个里面有100个是这个形状。所以可以说美洲大陆包括南美在里头，这个很稀奇，南美在里面，南美也是45%到50%通通是 O 型的，大部分是 O 型的。那么到了亚洲的情形又改变了，到了亚洲情形怎么改变呢？特别到了印度，你会发现呢，印度啊这个 O 型的 B 型的人很多很多，还有北方呢 B 型的人也很多很多。这个有一点出我意外之外，因为我觉得北方人大蒜吃多了可能不一样，神经比较硬一点。但是呢，你看见中国北方啊也是 B 型的人比较多。那么这个以色列呢就很特别，以色列呢是41%是 A 型的，36%是 O 型，他们是 A 型的人居多。所以有的人说啊，这个 A 型的人和宗教信仰很有关系。那我相信这里面有相当道理在里面。那以色列你知道，这个是一个敬畏神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不一样。这个印度呢是40%是 B 型的，31%是 O 型的。 那台湾呢是44%是 O 型的，27%是 A 型的，23%是 B 型的，6%是 AB 型的。所以大概呢，这个世界上啊，这个在天然里面人类的分配，那个各种型的分配啊，大概是这样子。那从这里你可以慢慢的会发现，一个人的民族性，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民族性跟这个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这都跟神的创造有关系的。但这个不在我们的范围里面，我们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重点就是说，虽然在我们的血型里面，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给了我们盖上一些印记，这些应该要来说明我们魂的形状，说明我们天然的气质的。但是我们知道，从我们的经历里面，从主的话里面，我们会晓得，我们现在是荣上加荣，天天变化，要变成主的形状。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形状，我们要有一个形象要给出去的。这个形象不是我们的形象，这个形象乃是主的形象，而那个形象才是荣耀的形象。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就是很简单的这样开一个头。那么从下一次开始呢，我们就要稍微深入一点，从主的话里面我们来看，我们来看这个不同典型的这些不同的气质，那么然后如何的在神的手中经过雕刻，经过组织，最后能成为七根柱子。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说一种 O 型的一定比 B 型的好，或者说这个约伯型的就一定比以利法的型好，不是。这给我们看见说，以利法型的放在神的手里，这个比勒达型的也放在神的手里，约伯也放在神的手里，最后他们所发表的不是约伯，也不是以利法，也不是比勒达，最后他们所发表的应该是基督才对。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借着礼拜六晚上，我们用一些的时间，我们一同来读主话的时候，我们特别来交通到这个智慧的气度。但是今天晚上，我想我们最主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天然里面有这许多不同的气质，但是我们如果把自己把奉献给主，放在主的手里，把一段的时间交给主，那么神可以根据这个时间慢慢发展我们，慢慢叫我们的性情得到发展。那最后呢，弟兄姊妹，有一个形状要出来，那个形状就是变成主的形状。这就是这个哥林多前这就是哥林多后书那里第三章告诉我们，我们要变成主的形状。那个形状呢，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但是我们说过，我们在这一连串的交通里面，我们重点不重在理论，我们是重点重在实际。所以我们要很具体的要把这个几个不同的气质，从主的话语里面我们来看它，叫我们能够得着帮助。那一面你会发现，这个就是你，这个就是他，那是另外一个人。等一等，你看见神如何借助这个不同的气质来做他自己的工作。但是最后，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说把我们那个人的味道出去了，最后你会发现神没有抹杀我们的哥哥。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你看见彼得，你还认得出他什么样子？不错，他是被磨成基督的形象，他完全像我们的主，但他还是彼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一天靠着主的恩典被磨成主的形象，但是我们还是我们，人碰见我们还认得出来。所以这就表示说，神虽然在那里建立我们的性格，但是没有抹杀我们的个个，没有把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个抹杀掉，就是每一个人身上那个味，那个个个，神没有把我们取消掉。所以我想这是开头的话，我们希望下一个礼拜我们能够继续。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把这些简单的话再放在你的手里，但愿年轻的弟兄姊妹能够听见这些话，也能明白这些话。主啊，我们仰望你在深处为我们创造一个饥渴的心，但愿那颗深处的心愿望就是，主，你给我们时间，不是为着我们自己， 你给我们时间不是为着我们长寿，你给我们时间不是为着我们有许多事没有了，你给我们时间不是因为我们壮志未酬。主啊，你给我们一些时间让你在我们身上雕刻我们，你给我们许多时间让我们在让你自己在我们身上能凿成智慧的器柱。我们的主啊，好让有一天人能在我们的身上不是看见我们的形状，乃是看见你的形状。主啊，但愿你自己的名被高举。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求你在这些日子里面为我们创造这样一个饥渴的心，听我们的祷告。但愿聚会散去，你的话语仍旧随着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翻开箴言，箴言，箴言第九章第一节，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我们曾经说过，这里的智慧，特别是箴言书里面的智慧，是人格化的，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他是智慧，是基督的别名。智慧建造房屋，就等于我们的主有一次说，他要建造他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那在这里下面说凿成七根柱子，这里的柱子特别是指着因着圣灵的工作，因着十字架的雕刻而养成的属灵的性格说的，或者说基督的性格。我们在读约伯记，约伯记我们读第二章第十一节，约伯的三个朋友，提麦人以利法，舒雅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我们这里特别注意约伯的三个朋友，第一个是以利法，第二个是比勒达，第三个是索法。然后我们再读利未记第二十一章，第十七章，对不起，利未记第十七章第十一节，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们说过，这里的生命在原文是魂的意思，所以是活物的魂是在血中。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从上一个礼拜六开始，我们有一系列的交通。这次我们的专题呢，特地是说到智慧的七柱。我们要从这个专题里面来看，到底圣灵如何在我们身上来建立基督的性格。因着在我们身上有一些属灵的性格被建立，人就能在我们的身上能看见基督的荣美。那因为这是很大的一个题目，所以我们曾经提醒弟兄们，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人就重生了，是我们灵里面重生。等到有一天我们见到主，主再回来的时候，我们有一天都要变化，那是指着我们的身体得荣得赎说的。那么在这个时间的过程里面呢，我们知道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字，就叫做变化。说到重生是和我们灵发生关系，说到得荣和我们身体发生关系，说到变化是和我们的魂发生关系。那因为圣灵重生了我们的灵，现在叫这个变化的工作成为可能。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基础不能够忽略圣灵在我们魂里面的工作。我们曾经说过，人是分成身体灵魂人是分成灵魂和身体，最外面的是人的身体，感觉这个世界的存在。然后呢，是我们里面的人格，叫我们感觉自己的存在。 然后最深处是我们的灵，叫我们感觉神的存在。那么我们刚才说过了，圣灵，我们刚刚得救的圣灵就在我们的灵里面重生我们。那从那天开始，圣灵就做变化的工作，但是那个变化主要的工作是在我们的魂上。那么我们又说过，魂呢是包括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你把思想、情感、意志加起来，这就等于圣经里面所说我们的魂。或者你如果为着要清楚的明白，也可以说就是指着我们的人格说。那为了这个缘故，上一次我们很简单的提到魂，圣经里面到底怎么样给我们怎么样说到魂这个字。当圣灵用到魂这个字的时候，它曾经是很广泛的用在人的身上，也用在动物的身上。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魂的生命是一个天然的生命。那么但是读到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那里很清楚，亚当就变成活的魂。这是因为我们的神呢，在他的身鼻孔里吹一口气，然后神的灵和人的身体接触，结果就产生那个活的魂，或者是活泼的魂。那么这个魂就是指着我们的人格说的，那也就指着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说的。那因着有这个魂的缘故，所以我会想，我会计划，我会爱，我会恨，我会决定。那这个就是魂里面的故事。但是我们曾经说过，这个魂是有形状的，就好像我们的身体，我们外面有一个形状，这个形状叫人有印象。比方说一个人高高大大的，或者一个人很小的，身材很小的，这是给人一个印象。那么我们的人格或者是我们的魂怎么样给人印象呢？我们叫魂是有形状的，而那个形状就是所谓的气质，英文叫 temperament。 这个 temperament 呢，可以说是我们人魂的形状。那么圣经里面讲到魂，不只是讲到人跟动物不同，所以它是个活的魂。而且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一个人格和另外一个人格不一样的。所以圣经里面讲的魂的时候，也应用在个人身上。每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都不一样，因为都有他的特点，而且你都能看见他的形状。那个形状呢，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气质。那么因为人的魂是分作三部分，或者有三个主要的功用，那么所以呢，我们大体上来说，在一神所创造的人中间，你大概可以找到有一般人是非常重情感的，他的情感非常的突出。所以这样的人呢，是一个典型的人。那么有的人呢，理智非常的突出，他的思想非常的敏捷，给人印象很深。那这个呢，是另外一个典型的。还有的人呢，意志非常的坚刚，意志这一点非常的突出，所以你每次碰见他的时候，你就碰着他那个坚刚的意志，那个叫你印象不，叫你不会忘记。那这个我们说过是另外一个典型的人。那为着帮助我们来领会这个魂里面的故事，所以我们上一个礼拜我们特地借用约伯记里面四个人，一个我们说过是以利法，我们现在要说一个人他的典型是以利法典型的，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指着他的情感特别突出说的。那我们如果读约伯记，我们能看见以利法的确是这样的人。所以以利法都是重经历，以利法他重看得见的，所以这是以利法的特点。所以我们就把所有情感很浓郁、情感很丰富，特别是他的情感很突出的这样的人，我们称他是以利法型的。我盼望弟兄姊妹以后我们不必再讲了，我们弟兄姊妹应该知道是怎么是指着哪一种形说的。那这是一种的形状。 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就像我们说过是理智非就思想非常重的，非常重思想重理智，那在心思上是非常突出的。那么这些人呢，我们就称他做比勒达型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约伯记里面，比勒达的确是一个非常重理智的人。那么如果一个人他的意志特别刚强，那这样的典型的人呢，我们说他是索法型的。但是你读约伯记的时候很明显，你看见约伯自己一面呢很像以利法，但是同时呢也像比勒达，他拥有以利法的长处，也拥有比勒达的长处，他同时拥有以利法的短处，也拥有比勒达的短处。那这个型的人呢，我们就称他做约伯型的。那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的魂是在血里面，所以一面不只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是在血里面，同时似乎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好像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呢就盖上一个印记。所以今天研究血型的人，他们就会觉得在人类中间自自然然能分成四个大的典型，一个是 O 型的，一个是 B 型的，一个是 A 型的，还有呢是 AB 型的。那么我们所说一个人他的气质是以利法型的，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大概这个人呢就像普通人所说他是 O 型的，如果你检查的不是，对不起，是 B 型的，检查他的血型大概是 B 型。那么如果呢我们说他是比勒达型的，那意思就是这个人就是普通人所说 A 型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是索法型的话，那应该是属于 O 型的。那么约伯型的话，那就近似 AB 型。那不要忘记，我这里是说近似，啊，我没有说一定是这样，啊。但是我们知道，的的确确今天研究血型的人，那告诉我们说，从血型可以看出一种的人格来。所以你看日本人呢特别写了很多这一方面的书，他甚至于告诉我们说什么样血型的人可以配什么样血型的人，如果血型不对的人配在一起的话，那这个家里啊就很热闹。那么还有呢，如果一个不知两个不知道什么样一种血型的人在一起的话，会有个什么样的结果。那么所以这一方面的研究啊，可以说有很多人花了很多功夫在研究，但这个无非是证实神的话没有错的。你去读圣经好了，你如果好好来读圣经，特别读圣经的很清楚，因着在圣经里面你可以读出来魂大概是三个主要的功用，思想、情感和意志的缘故。那么所以你读到约伯记的时候很清楚，那里有四个典型的人，一个是约伯所代表，一个以利法所代表，一个索法所代表，还有一个比勒达所代表。所以我现在盼望弟兄姊妹从现在开始能够记得我们所说哪一个典型，指检查血型的时候大概找出来。我们盼望说从主的话里面比较积极来看，因为我们要知道说从主的话里面我们要看人魂里的故事是怎样的一个故事。那么你读约伯记的时候很明显看见那里有四个典型的，所以呢我们就从那个四个典型出发。那么如果你为了帮助自己能够明白，那么你大概两个可以跟什么血型连在一起，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我再说一遍，索法就是近乎 O 型的，那么比勒达是近乎 A 型的，以利法近乎 B 型的，然后约伯是近乎 AB 型的。那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些呢？我想非常要紧的，因为你看好了，今天呢大概这个研究血型的人，他们最主要是用统计来统计的。我们曾经看见过以色列大概最多血型的是 A 型，他们告诉我们说，如果 A 型的人呢是具有宗教倾向的，就是很多 A 型的人他们相信神，这是很特别的。那么还有呢，你会发现呢在北美或者南美很多是 O 型的，所以这个大概你能够解释一个民族性。那么这个印第安更奇妙，我们上次说过印第安是100%是 O 型的，这个非常的稀奇。那么中国人呢在北方呢就多半 是 B 型的，那印度呢最多的人是 B 型的。所以我们从这些血型大概可以看见呢，神创造我们是在亚当里面的光景。如果你要知道天然人的情形，大概都在这个里面。但是我为什么要提起这一点呢？因为我觉得这一点非常要紧，就是说因着现在人对于血型的知识的累积，大概可以根据这个来判断一个人。所以他们呢，有一些书告诉我们呢，说是一个做老板的人，特别做一个大公司老板，他如果要用人的话，他起码要懂得用什么样的人。如果你要找一个推销员的话，或者如果你会用一个人的话，那么你大概知道用这样的人有什么好处，用那样的有什么样的好处。所以现在有人呢，就把这个东西也放在这个里面。所以大体来说呢，这个血型跟性格是有相当的关系。那么而且大部分很准的，不是说每一样都很准，就是说大概来说是这样。但是我们上次说过很稀奇，如果一个天然的人没有得救，那么他的血型啊，大概可以断定，或者这样说，你从他的性格大概你可以猜他是什么血型，或者说你知道他什么血型以后，你大概晓得他的性格是怎样的性格，气质是怎样的气质。但是有一件事是决定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蒙恩得救久了以后，如果圣灵真的在你身上做变化的工作，特别在我们的气质上变化我们的话，你看你得救5年10年以后，因着圣灵工作在我们身上那样丰富的缘故，你看见如果有一个人来猜我们的血型的话，常常猜不准的。我记得我们曾经在许多很有名的属灵的弟兄姊妹身上，我们试过发现一点都不准的。我们觉得这个人应该是 O 型，因为你看他很有组织的能力，很是个带头的弟兄，那所有做长老都应该是 O 型，很多弟兄姊妹觉得。但是很稀奇，你一个真的爱主的长老不一定是 O 型，有的是 B 型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提醒我们圣经里面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在我们得救一天开始，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全部身体得荣之前，这一段的过程是主变化我们的过程。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奉献在主手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知道主不只要变化我们的气质，就是变化我们那个魂的形状，不止这样，而且主要进一步在我们身上要凿出七根的柱子来。意思就是说，不光是有一些性情上的表现，不光有爱，有温柔，有谦卑，而且神要在我们身上造成一些特点。我们说这个人很有性格，这个人是个性格的人物，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在他几点身上有他的特点，他的一举手一投足每次都是叫你想到他的那个特点。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在主跟随主的路上，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得救10年了20年了还是原封未动，不能。我们不能得救10年20年人还容易猜出我们什么血型来，因为第一，我们整个的魂要圣灵要变化我们，我们的气质圣灵要变化我们。但是不止这样，我们以后慢慢会看下去，圣灵从这里开始，然后从我们的身上要凿出七根的柱子。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东西是坚定的，是很不容易，是牢靠的，变成我们的注册商标，变成我们的特点。人一碰见我们，人就碰着那个特点。就好像说在一个姊妹身上，你看见温柔是她的特点，但这个温柔很多人可以做见证说，在她没有得救以前，她比狮子还要厉害。但是神基督我们的主可以把一个狮子的姊妹能变成一个温柔的姊妹。那么等到你再看见这个本来像狮子一样的姊妹身上显出温柔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要做见证说，这个温柔不是他的，这个温柔是从天上来的，这个人这个姊妹是很坚定的。我们知道在世界有一个地方，当这个逼迫没有来到以前，有一个姊妹胆子非常非常的小，她一直在主面担心一件事，就是等到逼迫来的时候，她说我一定要失败的，因为第一她怕死，第二她胆子小，她神经很脆弱，她经不起一些压力的。 你知道有的人一在压力底下，这个人就不行，很容易失去他的自己。所以呢，那个姊妹她再三告诉弟兄姊妹，姊妹说，她说弟兄姊妹，你们要为我祷告啊。她说啊，你们在座很多人呢都可以做寻道者，我就是不能做寻道者。因为我们知道寻道者啊，这个人的心呢、啊、要像狮子一样的心，但他的脸呢却是像天使的脸，不是狮子的脸天使的心，不是，很多人是狮子的脸天使的心，所以这个不是寻道者。寻道者呢是天使的，是天使的脸，但是却是狮子的心。那么这个姊妹觉得他就不是个狮子，就不是狮子。那么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意志最坚强的是谁呢？是 O 型的。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知道问题在这里啊，就是说你在为主寻道的时候那几分钟啊，那这个意志，这个人要很意志要很刚强才可以。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全世界 O 型的弟兄姊妹可以为主寻道。但是你看稀奇的很，许多人他那个姊妹一直告诉人说，主啊求你列，一直告诉弟兄姊妹，求弟兄为他祷告，他在主面前恐惧战惊，他说等到这个逼迫来了，他一定要失败，他会失败的。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等到真的逼迫来到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的确看见这个姊妹为主站住。就做他的情形来说，他可能是倾向于 B 型的，但是很稀奇，你看见他能够刚强为主站住。在他为主当他在压力底下的时候，如果一个不认识主的人来看说这个人大概是 O 型的，但是结果你看不是，你看见圣灵在他身上雕刻制作，一面变化他的气质，一面能够凿出其根的柱子来。结果在这个姊妹身上，如果他为主站住的话，不是天然的。有的人就是有那个本领，有的人神经就是硬一点，但是有的人神经就是脆弱，稍微贼从后门进来一点呢，他这个那天就不能睡觉。那弟兄姊妹，如果一个常常受吓、常常紧张的人，那这样的人能不能为主寻道？能。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你要看见是圣灵要在我们的身上工作。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啊交通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的过程里面，我们要把时间交出来，这是奉献的意义。如果你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把你的时间交出来，然后我们晓得我们身上，我们这个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所有那个性情，那个性情呢加上时间的培养和训练，结果就能够变成基督的性格。所以在有的弟兄姊妹身上，你能看见基督的温柔，这是那个四个性格。有的人是基督的谦卑，有的是基督的忍耐，有的是基督这一个，有的是基督的那一个。那么等到你把基督的谦卑、基督的温柔和基督的忍耐，就是说在你里面那个性格加上他里面的性格，再加上我里面的性格，各种不同的性格加在一起，这个 total sum 加在一起，这个叫做 personality， 这个叫人格。那么弟兄姊妹，当神的儿女特别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把我们这些主在我们身上所组成的性格加在一起，人看见什么呢？人看见基督的人格。那么等到这个世界看见基督人格的时候，人就看见了基督的形象。所以圣经所说的磨成基督的形象是这样磨成的。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觉得这个起头有一些预备的话是必要的。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要很着重的来看一个典型的人。那么这个典型的人呢，我们称他做以律法型人。啊，我们说过了，如果你要是记不住的话呢，我是希望弟兄姊妹能记住了。如果你记不住的话，你说这样的人大概是倾向于 B 型的。那么这个种人呢，普通我们可以称他做感觉人。这样的人呢，多半是凭着他感觉来过生活的。他的原则，他的感觉就是他的原则。所以我想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人，然后呢我们从圣经里面要找出一个人来，一个代表人来，我们从这个人身上来看，从他天然的生命里面，他如何的的确确是以律法型的人，然后圣灵如何在他身上做改变的工作，做变化的工作。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因为这个的的确是代表一个人个人，这不是总体的魂，不是指着亚当里面的光景，那当然心思情感意志，这是指着我们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不一样的。但是大体来说呢，可以说是分成这几种典型的。然后你看见圣灵在这样典型的身上，主如何在他身上工作。那么为在这个我们交通主的话以前，我想我们先总括一下，先把这个以律法型的大概把它说一下，然后呢我们读圣经里面一个人物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领会他。那为着这边弟兄们可能看不见下面的，所以我大概的说一下。那么暂时我想弟兄们忘记当中这个图画，因为我今天没有我没有解释，对这个画画姊妹没有解释清楚，所以这个不容易表达我心中所要表达，所以暂时呢我把当中那个画掉，放在一边。那么这个以律法型的人呢，你看他有他的优点和他的弱点。那许多时候呢，他的弱点就是他的优点，他的优点就是他的弱点。所以我们呢很快的说一下这样人的优点。这个以律法典型的优点，第一呢他话很多，那这个我们把它放在优点，没有把它放在缺点弱点上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表示这样的人是这样，他喜欢说话，就是他会发表的。我们现在不是从一个反面的话来看，他是个多话的，这个人喜欢多话，是话很多的，就喜欢说话的。第二点呢，他的个性非常外向，好表现，他喜欢表现。第三呢，他是热心肠的，热心肠的，非常慷慨的。第四呢，是很天真的，不装假的，很天真的，许多时候非常天真。然后呢，他的人情味很浓的，很有人情味。然后呢，他的人缘很好的，他朋友很多的。善于捏人呢，就是很奇怪，这样的弟兄啊，如果你碰到以律法典型的，他就是很容易捏人的。你看看好了，教会里面呢，你看为什么有的聚会里面非常有主的祝福，或者说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那个教会里面有很多以律法典型的，所以呢人来到聚会里面觉得很温暖。但如果整个聚会里面呢都是索法典型的，那就很麻烦了，都是进入 O 型的，那就非常非常麻烦。因为这些弟兄姊妹不大捏人的，非常不捏人的。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一个做主工作的人，许多时候这个是非常要紧的，他必须能够吸引别人，他不止自己爱主，他能吸引别人爱主，他必须是一个影响人的人才可以。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特别我们看，你看见主的话实在没有错，当智慧建造房屋的时候，他要凿成七根柱子。如果主今天要建造他的教会，主一定要在我们中间，在许多神的儿子中间，一定要产生七根柱子，产生属灵的性格才可以。所以这个是优点，他是人缘好，善于捏人的。还有下面呢，就是怜悯心很重。还有呢，下面他的优点是大而化之的，这个人是非常大而化之的。我想弟兄姊妹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然后他的思想呢是富有弹性的，那我这里弹性没有讲有多大，那严格说来普通这个弹性都是很大，常常从南极就跳到北极的，这是以律法典型的。最末了呢，这个人是个乐天派的，这种典型的是乐天派。所以你看呢，在不信主的中间，在爱主人中间，你常常会碰着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常常是以律法型所代表的。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许多时候的优点呢也变成他的弱点。那么弱点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好动的，静不下来的。那这个弟兄来聚会就很好了，他如果来聚会的，要么每会必到，每到必倒，而且每倒必长的。他这个聚会里面呢，你总要让人知道他在那里，所以有的时候就是里面没有感动，他也要站起来祷告几句的。那这个特别是以律法型的。但另一面呢，他是情绪善变的，就是情绪不稳定。还有呢，容易冲动，那因着容易冲动的缘故，所以就容易上当，所以他常常买一些东西是不应该买的，买的时候很慷慨，买完了回来以后总是要懊悔三天的，
这个常常是以律法行的人。那么这边我们说这个人呢、啊、不对，还有呢就是一面容易冲动，而且不可靠，不可靠的就是你不能太相信他，意思就是说，但是他一点都不是虚假，不要弄错了，他在他表达他感觉的时候那一分钟都是真的，他都是真的，但是呢因为他这个太活了，太活泼了，这个太活的缘故啊，所以再等一等，他变了，所以呢你觉得他不可靠，不是他有意要骗你，他跟你说话的时候那一分钟的确是可靠的，但等一等就变成不可靠，是他自己不要不可靠，但结果变成不可靠。那么还有呢是莽撞，很莽撞，这个莽撞跟天真相对的，你的一面天真来讲是他的优点，但是呢有的时候啊这个天真就变成莽撞，我想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莽撞什么意思啊。那么然后呢而且他的感觉容易受伤的，感觉很容易受伤，这是特别这个以律法行的。还有呢他的自我中心，是自我中心的，他的感觉啊是以自己来做中心，这个不是说只不爱别人，不是，就是说他整个人呢、啊、他爱别人呢、啊、也是以他自己的感觉做出发点的，所以这样的人呢是自我中心的，那因着太自我中心的缘故啊，所缺乏对外界的观察力和注意力。那么这个弟兄很稀奇，如果这样的弟兄或者姊妹啊起来交通的时候，你看见他这个口沫横飞呀、啊，这个灵很出来呀、啊，而且很高昂的样子。但这个弟兄很稀奇的，这个别人讲话交通他就睡觉了，他有的时候就常常就呼呼大睡了。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他觉得在这个聚会里最重要的一段呢，就他祷告的那一段，或者他交通那一段，这个最重要。到了别人起来交通，他没有耳朵听了，他这个听不见。所以呢，他对于这个外界的观察力和注意力很缺乏，很缺乏。这个就表示这个人完全呢被自己包起来了，被自己像那个种植的这个叶一样把自己完全包在里头。那么下面呢缺点什么呢？这个那前面不是什么大而化之吗？那这是优点。这个弱点呢，这个人就处事马虎了，他处事就马虎，因为他比较大而化，比不是很细的，不是粗枝大叶，所以他是处事马虎，他不愿意受约束，这个不重视规则，那明明是红灯他就闯过去，那这个就是守法的精神就是差一点点，这个是所有以律法行的。还有呢性喜夸张，他这个性情喜欢夸张，那这个来的聚会今天有多少人呢？这个其实只来了100个人，他一定说来了200个人，那或者呢他总是要多说一点，总是要多，因为在他的身上啊就是一个东西大的一个东西啊，这个他能满足他。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以利亚所看见的故事。因为许多弟兄姊妹他们所盼望要的，如果跟随追随属灵，他们就是要轰轰烈烈的东西，要地震，要火，要风，那这个就很过瘾。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呀，来到有的是来到有的聚会里面实在受不了，因为不热闹，这个不兴奋，那么你总要讲一些话，有的地方怎么总要讲一些话是很大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劲就来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这样的人呢多半是以律法行的，多半是以律法行。然后呢这样的人的缺点什么呢？就是意志力薄弱，这个跟那个思想富有弹性这个是相对的，那他这个意志力很薄弱，所以呢大概来说，一面他很容易上当，因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会推销的人呢是专门找这样的人的，会推销专门，所以你就在美国很稀奇啊，美国这个先生啊从来这个他们这个卖这个真空吸尘剂从来不礼拜六上午来按你的门铃，因为礼拜六按门铃啊知道先生一定在家的，只要先生在家他一定做不到生意，所以怎么办？一定要等礼拜六先生不在平常的时候，那么这个推销商来敲门了。来敲门的时候呢，那么常常三说两说，他一定有办法的。那么你看好了，许多啊，很容易买真空吸尘，很容易相信别人的，那多半是这个典型的，因为意志力很薄弱，三说两说就行了。那么三说两句相信别人了。那么还有呢，最后一点就是乐天派是往好的方面来说，
但是乐天派就反映出它里面有一种光景，那个光景什么，它是缺乏安全感的，而且常常怀有忧惧的。所以你不要看看那些常常笑嘻嘻的弟兄姊妹啊，它里面常常有一种的忧惧，里面常常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不就是觉得不妥当的感觉。所以大概来说呢，这个可以是以律法典型的人，这个是一个魂的形状。那么现在我们从圣经里面要找出一个的的确确这样的不折不扣的这样的一个弟兄。那我先考考弟兄姊妹，你们如果闭起眼睛找找圣经里面真的要找一个人例子，你们应该会找到谁啊？我们找几个候选人好不好？嗯、啊、谁约翰，他说有一个约翰，还有谁？嗯、啊、谁？雅各，就雅各。还有谁？
罗德，
一个罗德。还有人说彼得。我想啊，圣经里如果、啊、我们来读圣经的人物的话，我再说弟兄姊妹哈，大概在19多少年，大概快100年前，我如果没有错的话，是100年前哦，从对，差不多100年。这个弟兄1921才过去，他这个 Alexander White，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他读圣经啊，他给了我们呢、他是读圣经人物读得最好的。那么你发现他读圣经人物的时候啊，他就是读这个圣经人物里面许多不同魂的形状，不同的气质。所以这个弟兄给我们的帮助很多。那么你如果读圣经的人物很多很多，我想刚才弟兄姊妹讲的都有几分道理在啊。但是我想今天晚上我们举一个例子，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彼得。我想彼得啊是一个很典型的以律法人，以律法行人。那现在呢，我想啊，我们先看第一点，多话。我相信啊，弟兄姊妹啊，对于彼得多话这一点印象一定很深的。在12个门徒里面呢，话最多的是彼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大家公认呢，彼得几乎是12个门徒的发言人。你看别人不说话，他说话，他的话是最多的。那么他说的话里面是各种各样的话，那么其中包括呢做主的参谋，其中包括呢纠正我们的主。那这个就叫做没大没小。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话，如果一个以律法行的人呢说话常常没大没小的，你知道你看见这个就的的确确是以律法典型的。那这个呢我们很清楚，我们知道是彼得的光景。那因着他话最多的缘故，所以他受主的责备也最多，受主的对付也最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12个门徒里面，十字架功课学的最多的也是彼得，因为彼得的话是最多最多。那么当然弟兄姊妹，彼得说话说的这个说话，这个弟兄姊妹印象最深的呢，就是在变化山上。你看是不是他有一次啊看见我们的主以利亚和摩西在那里。你知道在因为彼得自己是个犹太人，我们要懂得犹太人的心情，这个犹太人呢他们最佩服的就是摩西，在所有的这个先知里面最不是这个最佩服的是摩西，在所有的先知里面最佩服的是以利亚，而现在彼得跟随的是我们的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次啊，当彼得发现他最佩服的地上的3个人居然能够在变化山上同时出现，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一幅的景象啊，那个印象啊，太深太深了。这个深到一个地步啊，我们看见彼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个人是以律法行的话，当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有一个办法，就是说话。你看好了弟兄姊妹，你看你试试看，你是一个弟兄，你看他许多时候说话他说的那么响，就表他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彼得呢，当他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了，他不知道怎么办了，那么他呢这个他就开始说话了。而且最有趣的，你如果读那一段圣经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普通中文说，彼得对耶稣说：“好吧，我替你筑3座棚。” 那这是圣中文的圣经。这个原文的圣经啊，你会发现那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回答，彼得回答对耶稣说。那么很有趣，这是典型的以利法人，没有人问彼得的，彼得自己回答的。这个时候啊，没有人问彼得，但是彼得就回答了，说是好不好主啊，我为你筑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以利亚，一座为摩西。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个典型的这个典型的以利法人。那么那一次彼得是不是说了糊涂话呢？是说了糊涂话。所以以律法的人身上有一个特点呢，他不光是多话，而且许多时候啊，说话的话不对，而且时候也不对。那最奇妙的呢，就是常常啊，他要找不对的时候来说话。那这是彼得，你如果去读彼得的故事的话，很多时候那个话是对的，他说话那个时候是不对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身上后来圣经告诉我们，有个云彩就遮住了整个的情形，然后有一个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呢你们要听他。一个以律法典型的人最大的难处，他喜欢说，他不大喜欢听。所以像这样典型的人，圣灵必须做一个工作，就像当初在变化身上所做的一样。那次彼得那样说话的时候，圣灵必须要打断彼得的话才可以。